耶稣来到了拿撒勒，在会堂里对民众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是受欢迎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在俄利亚时代，旱灾持续了3年零6个月，遍地大起饥荒。那时在以色列有许多寡妇，俄利亚并没有被派到他们中任何一个那里去，直到了其中扎尔法特的一个寡妇那里。在厄利搜先知时代，在以色列有许多麻风病人，其中除了叙利亚的纳阿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会堂中的人听见这话，都怒气天凶，起来把他赶出城外，拉他到了山崖上。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，要把他推下去，他却从他们中间走过去了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刚才我们读的福音是耶稣回家，原来他在家待了30年，从小长到大，在他30岁的时候出来传教，他就不在家住了，他住在格法翁，离纳撒勒大概几十公里，今天开车也要2个小时的路。他很少回去。刚才读的福音是有一天他回到家里，进会堂讲道理，结果他一讲人们都不听，人们说，这不谁谁家孩子吗？他从哪儿学的呀？把孩子抱出去。他从哪儿学的这些呢？他会讲什么呀？这不就是那个木匠吗？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，耶稣说的，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受欢迎。这句话我们听到什么呢？天主愿意每天跟我们说话，借着各种机会，借着各种人。有的时候我们带着成见，我们听不到天主的话。比如说来回这个神父，他什么也讲不出来啊，去那儿望弥撒也白望，所以我们就来了。一来我们的心是封闭的，我们就没有想今天天主跟你说什么，反正这个神父什么也讲不出来。或者一看一个教友分享，他懂什么？他封教才几年，他在哪儿学过？你看一样的话，2000年前人们说耶稣，今天人们可以这样说我们，我们可以这样看别人，他没有什么可讲的，听也是耽误时间。随后我们的心就封闭了。中国有一句话说，三人行必有我师啊，就随便三个人走路聊会儿天，如果你有一颗受教的心，从别人的话里边能够得到一些帮助和启迪。所以在任何时候我们要怀着一颗谦卑的心，不要带着成见看身边的人，每天发生的事儿，天主在给我们说话，我们不断的去聆听天主。就像圣咏上说，你们今天要听他的声音，不要再那样心硬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四旬期是一个悔改的时期。我们改什么？难道四旬期就是星期五不吃肉吗？ 到最后守个大斋，不，每天我转向天主听他的话，从早晨到晚上他都跟我们说话，你听到了吗？他不是显现出来发着光像显圣容一样，他是借着你的孩子，借着你的父母，借着你的朋友同事，可能在敲你的门，你听见了吗？所以当我们听了这些话以后，从今天我们就开始听他的声音。主啊，请你发言，你的仆人愿意听。不只是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做这样一个祈祷，哦，现在是天主要跟我说话了，主你发言吧。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就跟天主说，今天你想怎样带领我，请你告诉我。我们会不断地听到他。好，这是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，耶稣举了两个例子，一个是厄利亚，当时在那个时代闹了饥荒，很多人饿死，厄利亚没有救当地的人，他却去外地救了一个外教的寡妇。为什么天主派他去外地？在这里人们敬拜邪神，天主降下了这些灾难，打击了这个地方的人。表面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，但是我想说的，今天同样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天主帮别人不帮自己，怎么他们求都管用。你看到分享的时候别人说天主可活灵活现了，怎么我求都不管用呢？我每天也祈祷呀，我也没有犯什么大错，怎么天主这样对我？天主的安排，天主的旨意，我们总是不懂。但是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颗顺服的心。其实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有比这个恩惠更大的吗？想一想，有的时候我愿意求着叫孩子上学考个好学校好成绩，求着让我的生意顺利，好像你求的都没有得到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比较，而他们求都得到，为什么天主不答应我？其实你想一想，天主本身在你的生命中，我和你们天天在一起，天主没有离开这儿到外地去，到别人家去，不管你，你现在你心里对天主的这份信心就是天主和你在一起的证明。好好的相信他的爱，相信他的临在，这个就是最大的恩宠。有天主自己，难道比天主给的礼物不更珍贵吗？好像你求一样事儿没得到你就开始抱怨，天主在你心里，他爱着你，一直在生命中陪伴着你。咱们认识到这个恩典了吗？如果你认识到这个，别的就不重要了。你会说，天主谢谢你，只要有你在，纵然经过再大的风雨，经过再坎坷的路，我也不怕，明天怎么样无所谓，有你在，你会拉着我的手，我谢谢你。我们还求什么？有的时候咱们想的是离了这个也不行，离了那个也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心里没有天主，我们把天主放在脑袋后边了，所以你觉得必须抓住一些东西，天主你可答应我，不然就不行了， 你好好的抓住天主的手。所以这一点我想请大家记住的是，天主没有去外国，没有去别人家，天主一直在我们心里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他给他的门徒一起，我们要意识到他的临在，他的陪伴，你会常常感恩。最后他们迫害耶稣，想把他杀死，把他拉到会堂外边，村外边是个丘陵，就是一个小山丘，然后像悬崖一样，他们想把他推下去，结果耶稣就走了。为什么？耶稣的时候还没到，被你们杀了。将来耶稣在耶路撒冷被杀，也是因为他把自己交付在人手中，他完全可以跑掉，没有，他在这儿等着，他说我的时刻还没有到。所以我请你们注意的是最后一句话，他从他们当中走了，继续走他的路，他离开了家。这就是这次回来的悲剧，他本来想帮助家乡的人，人们不信，他什么也没做就从他们中走了，他们想抓他，在眼皮底下就走了，继续他的路，去哪儿了？以后去耶路撒冷，去那儿做什么？他为那些不信他的人奉献自己的生命，在他心里没有仇恨。那些想杀他的人，即使真的有一天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在为他们祈祷，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做什么。这就是耶稣，他从他们手中走了，去耶路撒冷奉献自己，为了救他们。弟兄姐妹们，最后我想说，你无论有什么困难，甚至在你生活中有什么障碍让你怀疑天主，天主不给咱们一样着，他宽恕我们，越是我们软弱，越是我们有罪，他越愿意为你奉献自己，他越为你祈祷。有什么能够阻碍我们进入他的怀抱呢？我们请他原谅，我们愿意勇敢地迈出这一步。主啊，我愿意走进你，谢谢你对我的爱，谢谢你对我的宽恕。弟兄姐妹们，过去的让他过去，从前不论我们怎么样不重要了，天主伸着手在拥抱我们，只要你愿意抬起头来，伸出手来拉住他，我们就在他的怀抱。这就是天主，如果我们在他的怀抱，在他的双臂下，谁能怎么样我们呢？这就是咱们的福气，好好的长信德吧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要怕这怕那，今天发这个愁，明天为那个事儿担心，就像耶稣说的，你们常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些是外教人所想象的，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。我们信耶稣多有福，不是因为我们过的日子比别人好，好不好不那么重要，是因为耶稣给了我们一位爸爸，给了我们一个靠山，给了我们一个可以靠的臂膀，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依靠他。主，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， 谢谢你，阿门。